白鲸第27集。当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围坐在船长的房舱里的餐桌旁边准备吃饭的时候，艾哈伯伸出他的夹着一片牛肉的刀和叉，示意 Starbuck 将他的菜盘子移到他面前。这位大副接受这片牛肉，活像接受施舍一般，然后斯斯文文地把牛肉切成小块，万一刀子碰上了盘子发出摩擦声，便会吓得身子一耸。他嚼起肉来不出一点声音，咽下去的时候也不敢粗心大意。这光景犹如法兰克福的加冕宴会上德国皇帝郑重其事地和七位选帝侯共进晚餐。因此不知怎的，在船长舱中进餐往往带有庄严肃穆的味道，吃的时候寂静无声。然而埃哈伯老头在餐桌上并不禁止谈话，只是他自己一声不吭。如果有只老鼠在底下货舱中突然出了点花样，这对快要噎住了的斯塔布简直是根救命稻草。至于可怜的小弗兰斯克这年纪最小的儿子，他是这户人家的叫人厌烦的家庭会餐中的娃娃，他得到的是腌牛肉中的小腿骨，而他应得的不过是鸡爪子。弗兰斯克要是胆敢随意捡菜吃，那必然与头等盗窃罪一般无异。如果他真的在那餐桌上随意捡菜吃，毫无疑问，他在这个规规矩矩的世界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可是说也奇怪，艾哈伯从来不禁止他这么做。弗兰斯克要是真的这么做了，艾哈伯多半连注意都没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弗兰斯克大胆地用了点黄油，艾哈伯更是不会注意。不知是弗兰斯克认为船东不许他吃黄油，是因为黄油会叫他的干净开朗的脸上长起疙瘩来，还是他认为如此漫长的航程，又是在不见市场的水域，黄油特别珍贵，因而不是他这种下级吃的食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反正，哎，弗兰斯克他是没有黄油吃了。再说，弗兰斯克是最后一个在餐桌上坐下来的人，又是头一个站起来的人。想想看，弗兰斯克的吃饭时间给卡得太紧了。Starbuck 和斯德布有走在他头里的特权，反过来他们又有回上面漫步在后头的特权。就说斯德布，他比弗兰斯克只高一级，如果他这一天胃口不好，不一会儿便现出吃饱了的迹象，那么弗兰斯克这一天吃不到第四口饭便得起身了。因为斯德布要是在弗兰斯克头里走上甲板，那简直是犯了天条。因此弗兰斯克有一回私下承认过，自从他升到了当官的高位那一刻起，他就或多或少的不知道吃饱饭是怎么个滋味儿。因为他吃到嘴里的东西填不饱他的肚子，因此饥饿之感在他是永垂不朽的。弗兰斯克心想，平安和满足已是和我的肚子永远无缘了。我是一个官长，可是我多么希望过那当初在桅杆前当水手，在船头楼里手里常拿着一块老式腌牛肉的日子。眼前就是那升官的报应，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生活的 疯狂性。而且假如说屁股德号上有哪一个平常水手对当官的 Fransk 记恨在心，那么他只需要在吃饭的时间走到船后梢去，通过房舱的天窗瞧一眼 Fransk 如何在威风凛凛的 Ihab 面前呆若木鸡地坐着，便足够出他那口恶气的了。艾哈伯和他的三位副手组成了可以称作屁股德号船长舱中的首桌，他们以先到的后走的次序退出之后，桌上的帆布由脸色苍白的管事做了一番清扫，或者说匆匆恢复旧观，然后那三位标枪手被请来赴宴，他们是这席残羹的承袭人，他们把这气派非凡的船长室暂时变成了仆役的食堂。和船长餐桌上那种难受的拘束和道不明看不见的压抑气氛比起来，标枪手这些下等人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宽松气氛和近乎狂放的民主精神，成为一种奇怪的反差。他们的主子，大副、二副、三副吃饭的时候，似乎生怕咬嚼出了声，而那些标枪手吃得津津有味的大嚼，让人老远就能听见。他们吃饭像爵爷们，把肚皮填得足足的，犹如印度的货船整天装着香料。季奎格和塔西特克的胃口就有这么好，为了要填补上一顿饭消化后的空虚，我们的脸色苍白的面团娃不得不端上一大块像是从一整头公牛身上斩下来的腌脊肉。万一他动作不够痛快，万一他不是连蹦带跳快步张罗的话，塔西特克自有他的不客气的让他加快速度的办法，那就是用叉子像使标枪那样往他背上捅一下。有一回打果一时兴起，一把捞起面团娃的身子，将他的脑袋按到一只空的大木盆里，好叫他长点记性。塔西特克则手拿餐刀，在他脑袋上画了个圈，做出要剥他头皮的架势。那位脸像面包的管事是一个破了产的银行家和一个医院护士的产物，天生是个吃不起惊吓、动不动就打哆嗦的小东西。他一天到晚要应付那又黑又吓人的埃哈伯，还定时要打发那三个撒野的蛮子。面团娃过的是成天心惊胆战的日子。通常他在端上标枪手们所要的一切之后，便逃出标枪手们的手掌心，躲到隔壁的食品储藏间去，战战兢兢地隔着储藏间门上的百叶窗偷偷地看着他们，直到这一顿饭完全结束。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着季奎格和塔西德格相对，他的锉刀般的牙齿对着那印第安人的，真有意思。达果 坐在地板上，和他们成品字形。他要是坐在凳子上，他的插着灵车羽毛的脑袋就会跟滴滴的短纵梁相撞。他的大的无比的手脚动一动，那间低矮的房舱架子就抖一抖，活像一头非洲大象装运在一条船上那样。尽管如此，这个大个子黑人不但举止优雅，而且饮食极有节制。他相当小口地吃饭，而他的魁梧宽厚、仪表堂堂的身子却是精力弥漫，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毫无疑问，这个高贵的蛮子吃得强壮，喝够了充盈在天地之间的精气。他的张大了的鼻孔吸足了世上至高无上的生命力。巨人并不是靠牛肉或是面包长成或滋养的。可是季奎格呢？他吃起来嘴唇粗野的吧嗒吧嗒的出声，好不难听，弄得战战兢兢的面团娃差点要看看他自己的皮包骨的胳膊上有没有被咬嚼的齿痕。而当他听到塔西特个高声叫他过去听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头脑简单的管事便突然全身一阵抽搐，几乎把储藏间里挂在他周围的陶器都打碎了。这几个标枪手口袋里随时都装着磨标枪头和其他武器的磨刀石。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意示威似的磨他们的餐刀，那嗤嗤的声响哪能让可怜的面团娃的神经安定得下来呀？他怎能忘记？就拿季奎格来说吧，当初他在家乡的岛上肯定会在吃喝玩乐时一不小心便犯下人命案子。唉，面团娃呀，一个要伺候十人生番的白人管事的日子可真不好过。他的胳膊上要搭的不是餐巾，而是圆盾。不过谢天谢地，时间一过，这三位海上武士到底还得站起身来离开。在他的响入非非、容易上当的耳朵听来，他们每走一步，浑身雄赳赳的骨骼都咔咔作响，犹如摩尔人刀鞘里的弯刀。不过，尽管这些蛮子在房舱里吃饭，名义上也住在那里，但是他们习惯好动不好静，除了吃饭时间之外很少在房间里待着，直到晚上才经过房舱到他们的宿舍里去睡觉。在这一件事情上，艾哈伯似乎和其他的美国捕鲸船长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这种人倾向于认为船上的房舱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至于任何其他人在任何时候获准进入，那纯粹是出于照顾。因此说实话，屁股德号上的大副、二副、三副和标枪手们，说的更确切一些，是住在房舱之外，而不是住在房舱里面，因为他们进房舱就跟从一扇临街的门进屋差不多，进屋时门暂时朝里，接着他又面朝外了。而从长久说来，这门是待在露天地儿里的，再说这样子对他们也没有多大损失。在房舱里他们没有伴儿，在交往上艾哈伯是无法接近的，尽管名义上算是个基督徒，其实他是基督教外之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移民后的密苏里州的最后一只灰熊。春夏过去之后，这林子里的野洛杆就藏身在一个树干空洞中，吮着自己的脚掌 熬过一个冬天。埃哈伯也是如此，他那潦倒的暮年里，他把自己的灵魂关在他的躯干的空洞中，气愤愤地吮着那惨淡光景的脚掌过日子。我和其他水手们轮流上围顶瞭望。我第一次上去是在气候比较宜人的季节。在大多数美国捕鲸船上，几乎在船离开港口的同时便派人上围顶瞭望。哪怕船离正式捕猎渔场还有15000里或者更远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航行了3、4年或者5年以后，船离家已经很近的时候，只要船上还有什么可以装油的空地方，哪怕是一个瓶瓶罐罐，也要派人在围顶守到底，一直守到第三层帆在港内如林的帆墙中收起来，才会放弃再捕一头鲸的希望。现在在围顶值班，不管是停在港内也好，漂洋过海也好，都是件非常古老有趣儿的活儿。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谈得细一点。我以为最早站围顶的是古埃及人，因为在我全部研究中没有发现比他们更早的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先人，古巴比伦人的通天塔的建造者，想以此立起在全亚洲或者全非洲最高的围顶，然而在加上最后的桅杆顶之前，他们的那根巍峨的石桅杆，在上帝暴怒的可怕飓风中，可以说是被扫到了海里。因此我们不能把通天塔的建造者列于埃及人之前。把埃及人说成站围顶的民族，这是有考古学家中一般看法做根据的。这看法是，最早的那些金字塔是为了观测天象而建造的。这一理论得到下面的事实的极为有力的支持。这些建筑的四面都有别致的梯形结构，借此那些古代天文学家的腿可以登上去。经过一段艰难漫长的路程，到达塔巅，大声报告观察到新的星星。正如现代船只上的瞭望者大声报告一艘船或一头鲸鱼刚刚出现一样。一个待在桅杆顶上的勇士的极好例子是圣斯泰利庞斯，那是古代一位著名基督教隐士。他在沙漠里建造了一根高高的石柱，在石柱顶上度过了他整个下半辈子。所需要的食物用一只滑车从地上吊上去，雾也好，风霜雨雪也好，雹子雨夹雪也好，都赶不下他来。他无畏地面对一切，坚持到底，真正做到死在他的岗位上。至于现代登围顶的人，我们只能举出一些没有生命的人，只是一些石头人、铁人、铜人。他们虽然足能经受一场狂风，却完全不能胜任发现任何奇怪事物向下报告的工作。这雕像当中有拿破仑，他站在离地约有150尺高的旺多姆圆柱上抱着双手。至于如今是谁在统治下界，是路易·菲利普还是路易·布朗还是路易这魔鬼，他都无所萦怀。伟大的华盛顿高高的站在巴尔的摩的摩天主围之上，像是海格力斯双柱中的一根。这主围标志着凡人不可企及的人的 崇高壮丽的巅峰。安置在金属绞盘上的纳尔逊海军上将也是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围顶之上，即使在伦敦烟雾弥天的时候，仍然在指示人们此处隐藏着一位英雄人物，因为有烟处必有火。但是伟大的华盛顿也好，纳尔逊也好，拿破仑也好，都无言回答他们俯视下的神意迷乱的芸芸众生向他们发出的急切呼求，求他们指点迷津。不过我们不妨揣测，他们的精神将穿透未来的迷雾，照耀出必须绕过的浅滩和礁石。把路上的围顶瞭望者拿来和海上的相比较，不管在哪一方面似乎都有些不伦不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已经由南塔克特的唯一史学家奥贝德麦塞所说的一件事情清楚表明了。这位可敬的奥贝德告诉我们，在捕鲸业初期，还没有定期开船出去干着营生的时候，南塔克特岛上的人就在海岸上竖起高高的圆木，瞭望哨就攀着定牢了的蝎子往上爬，有点像鸡爬鸡窝一样。几年前，新西兰的海湾捕鲸人采用了这同一个办法，发现了鲸鱼便通知靠近海滩的万事俱备只等信号的小船。不过这种惯用的办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航行在海上的捕鲸船的真正的桅杆顶部来吧。